其实我们要把焦点转向中国，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呢，中国最受关注的社会新闻当属陕西汉中农民张扣扣的杀人案。张扣扣他在大年三十杀死了仇家三人的特大新闻占据了许多中国媒体的版面和时间。在舆论场上呢，有分为两极，许多人说张扣扣是再版杨家，但是也有官媒说点赞杀人犯，这是混淆是非。在今晚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带您看看这起杀人案还有它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的影响。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在这几天呢可以说占据了各大媒体的版面，那么也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张扣扣啊，三十多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人？那么这起案件他到底是为什么要来杀害这三名这个跟他这个同村庄的这三个人呢？
这是在陕西汉中呢，这个发生的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悲剧啊。张扣扣先生呢，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呢以前也参过军，在部队服役过，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等了二十多年，他把这个他的邻居一家姓王的三口人，这位这个主人叫这个一个姓王的一个老汉，他有两个儿子，在村里的儿子，这个老汉还有其他的儿子没有在村里。他把这三个男人都通通都杀死，然后他们家的孩子、他们的妻子都没有动。他说：“我只有是只针对他们三个人。”那么这个前因后果就是这样。那因为这三个人当中呢，他们三个人在多年以前把这个张扣扣的母亲给打死了，因为邻里的纠纷了，把他张扣扣的母亲给打死了。结果就因为这个，他就是等了这么二十多年吧，然后他就报复，然后把对方三口人全部杀死，那么这个成了轰动一时的这么一个大案。这是陕西汉中的那个当地的一个县里的公安局把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案例贴到他的博客上，这一下就是舆论哗然，全国甚至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中文这个网站上。大家都知道陕西发生了这么一个恶性的一个案子。
嗯，确实。那么在舆论圈上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啊，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反响截然不同，非常的两极化。那么在社会舆论上面，那个很多人呢把他甚至与当年的杨家夏俊峰案来做一番对比。
是。
那么在官媒方面呢，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他们说点赞杀人犯，这是在混淆视听、混淆是非。那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现在在舆论圈上对于这个张扣扣案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和看法？
那么这个案子呢，它不像其他政治案，也不像大昭寺那种社会案。那么它虽然也是个社会案，它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刑事案，但是它呢，就是中国现在允许它讨论。那么海外的讨论呢，基本上都基于一种就是像这种支持原始正义，这种原始正义呢，因为你的公正的这个法治、公正的法律没有缺失的情况下，它才出现这种所谓的原始正义，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种局面。那么海外这个网站上、网民上、推特上、Facebook 上、脸书上，大家都是为这个这位先生张扣扣先生叫好，就是说他是有原因才这样杀人的，所以呢他应该罪不至死死了。那么大家援引的这个先例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杨家案子，在上海闸北区出现那个杨家案，杨家捅死了五六个警察。那么最近几年还有很多这样的案子，像前十几年前的山西榆次那个胡文海案，也是杀了十几个，他们同村的人杀了十几个人。还有什么像民进国的江西的民进国案啦，什么河南拆迁的范华培案啦，还有什么河北的这个贾静龙案啦，甘肃的这个杨改兰案啦，云南的李明华案啦，还有我们大家都记得多少年前在云南大学这个马家爵案，也是把同死的这个好几个同这个室友都杀死了。那中国社会出现这么多这个就是大家都靠这个原始正义来这个行使案子，那么行使他的权利，那么自然会出现这个两极分化的一种评论。像官媒呢，他一直强调，无论你多么的正义，但是你不可以把法律拿在自己手里自己来执法，你还要有一个要走一个正常的这个法律渠道，比方说我们有刑法、有刑事诉讼法。如果你不走这个渠道，如果大家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原始正义拿在手里，那么这个社会还如何再继续正常的维持下去呢？这是官方的媒体说法。那么老百姓就认为冤有头债有主， 你们三个成年人把他人家一个妇女打死了，你们就没有负责任，当然也负了，就是他们那个最小的那个王家那最小的孩子大概住了七八年的监狱，然后就放赔了，然后就放出来，然后赔偿是九千多人民币，还不到一万元。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老百姓大家都盯着你，现在这个村里这个恶势力黑社会这么猖獗，如果一个人他感到受到冤枉，又没有地方去说理，那么我当然是采取这种我认为是正常的手续，像那个正常的程序，像这个夏俊峰啊，像崔英杰啊，像这个
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的杨家来，靠自己的力量，我来把他扳回一局。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聊天室里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比如说这位叫署名杨大爷万岁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国司法也要靠熟人关系，所以这不是制度问题，是文化的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XML 的这位网友，他说司法不公，这就得靠拳头来解决。那么另外他自己也提到了，他说 XML 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美国的司法不公也会有这种结果。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穆东的这位网友，他说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是维持极右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如果这种结构出现松动，那就意味着利益要重新的洗牌了。那当然啊，张扣案引发了这么多讨论之余，也有很多人在思考是不是法律本身没有做到，在多年前的那起张扣扣母亲被杀案件没有发挥到它的作用，才会导致多年后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今天的张扣扣案它引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对中国的法治社会或者中国的这种法律系统什么样的一种反思呢？
像这样的杀人案呢，在中国就是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当初这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80年代发生一起杀人案，一个姓蒋的女士，蒋爱珍女士，他杀了他们那个同事大概有三四个人，那么他是有领了一把枪，靠这个枪把他同事杀人，原因就是那三四个同事造谣捏造，就是诽谤他说他有什么男女作风关系啊，就是结果他这一个他最后采取这种行动。那么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山西榆次的胡文海也好，什么这个夏俊峰也好，崔英杰也好，马家爵也好，是杨家也好，民进国也好，这么多的案例，再加上最新的这个张扣扣的案子，这么多的案例，那么我们的这个立法、司法，就是执法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单位、国家机器这些单位，要好好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一再出现这种，就是说靠自己的手来把你们的这个法律话语权来抢过来，我来自己来执法，我自己来司法。那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如果不从根本上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今天没有张扣扣，明天还有这个李扣扣，后天还有王家，后天还有张家，就像这样的人他会这个层出不断的会出现的。你看杨家案到现在没有几年，中间又出现了多少类似或相同的案子呢？
是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也要来看看张扣扣案的这个可能的结果。也有很多的网友分析说，从过去的这些杨家案、夏俊峰案到最后仍然是判处死刑。那么他们认为，当然了，杀人偿命这是法律的一个规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当局是不可能从轻发落的，因为如果从轻发落，那或许就代表他们承认了多年前张扣扣案母亲的那起司法案例，他们的判决可能有了问题。所以你觉得这整个张扣扣案最后的可能结果是什么？
也未必相同啊！你像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个新疆那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蒋爱珍案，蒋爱珍最后一开始判死刑，后来给他判了15年，他现在早就出来了。还有那个崔英杰，最后也没有判死刑啊。就是说，不一定就是所有的，但是大部分在中国现在这种舆论情况下，在中国这个司法指导情况下，一般的话就是按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都是按照这种法律这个民间的思想道德来要求的，并不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来要求的。所以说严格的说，就是像张扣扣这样的案子，一般来说他会这个判死刑，但是也有例外。但是现在是严打时期，判死刑的可能性和这个就要更大。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